标准。所以主耶稣来了，他要成全这个标准。经过那么多年的试验，大家一败涂地，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得出来由不得我。在所有那些要实行律法的人里面，最典型最标准的一个应该是保罗。如果连保罗说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，他说我真是苦啊，谁能叫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？所以这几千年来，圣灵神就是一直等等等等，让我们看见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律法来成义的。所以时候到的时候，我们的主耶稣知其满足的时候，你看我们的主就为女子所生，他就降生在伯利恒。那不止如此，弟兄姊妹，他来了不是要废掉律法，乃是要成全律法。律法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，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给我们看见说，旧约当以色列和神立约的时候，他们有一个愿望，他们有一个做好的愿望，他们没有做好的能力。这个能力从哪里来的？这个能力乃是从主耶稣来的。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，所有的宗教都是劝人做好，但是所有的宗教都忘记告诉人说，没有一个人做得好的。你有做好的愿望，你愿意修桥，愿意补路，你愿意做好，但你做不好的。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因着这个缘故，耶稣基督降世，为要拯救罪人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到了2000年前，我们的主终于降生在马槽里。所以感谢主，那是子神终于来。但是不止如此，真正能力赐给我们，真正要宝贵是与我们同在。现在律法不是写在石板上，也写在我们心板上，那弟兄们，这件事情怎么成功的？感谢主。所以最后你看见五旬节的时候，圣灵终于降下来。所以圣灵降下来是什么意思？圣灵降下来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当初神降律法是不错，但是真正叫你能够做，能够达到律法的是圣灵能给我们。但是圣灵这个能力从哪里来的？这个圣灵的灵乃是神儿子的灵，也是儿子名分的灵。那现在这个灵乃是基督生命的灵在我们里面，那基督这个生命的灵能叫我们转过第二个脸，能叫走第二里路，能叫我们不光成全的律法不过是60分，但是当生命能满足100分的时候，很自然的就满足了旧约的律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得很清楚，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，你读圣经的，你很清楚的，3500年前神降律法了，神列天而降，我们才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神，我们才晓得没有一个人能在他面前称义的。弟兄姊妹，等到我们到了群众末路，经过了这么1500年以后，那么他们终于等到了那一天，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。现在是人类有救恩了，现在人类有盼望，感谢主，他为我们死，也为我们复活。然后弟兄姊妹，他复活的能力就在圣灵里面，然后呢，他在圣灵里面又回来了。他说他不撇下我们为孤儿，感谢主。弟兄姊妹，在五旬节那一天，你看见圣灵降下来，圣灵要住在教会里面，圣灵要住在所有相信他的人里面。从那天开始，圣灵就住下来了。那么感谢主，从那天开始，你看见说，现在所有在旧约办不到的，所有这个多少年来人类的呼声，我们没有办法，我们都山穷水尽的。现在你看见说，我们的主的救恩就已经完全了，就已经能够答应所有完，能够答应所有罪，能够已经答应这个所有的要求。那么这就是这个五旬节那天所发生的故事。那么有趣在什么地方呢？有趣就是，一直就是在主耶稣那个时候，所有的犹太人都知道说，就在五旬节那天圣灵降下来。换一句话说，根据他们的读圣经， 他们到了西乃旷野是第47天，然后呢第3天以后就颁布律法了。所以如果根据这个计算的话，那就是刚好是50天，也就是刚好是他们五旬节的时候。不过不要忘记，那个时候还没到迦南地，所以没有初始节这件事，所以中间那个就没有这个。所以是从哪里算起？从逾越节开始算，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到迦南地。那有初始节那一段，那个计算是到迦南地以后才有。那迦南地还在旷野，那个时候没有。所以呢，以色列人他们颁布神颁布律法那一天是哪一天呢？神颁布律法那一天刚好是第50天。换一句话说，就是第一个五旬节，第一个逾越节的时候，他们吃了逾越节羔羊，他们就过了红海。然后呢，第一个五旬节的时候，不要忘记，要是第一个五旬节的时候，律法就颁布下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律法颁布下来是给人看见人不行，律法颁布下来是给我们看见我们是个罪人。现在你有了一面镜子，你就知道我是个罪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律法实在的说来是定我们的罪，但是神不能降低他的标准。那么谁能够达到那个标准呢？只有主耶稣来了，他能成全那个标准。所以他不光为我们死，解决我们的罪，这是消极的，积极的。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能够遵行神的旨意，现在我们能够达到完成神的旨意，能够达到神的标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，一面是神要求，另一面是神供应。所以律法降律法的那一天，第一个五旬节，弟兄姊妹是要求，但到主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个五旬节，给我们看见供应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主耶稣的救法不光叫我们不犯罪，而且能叫我们能完成神的旨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才知道说，五旬节五宝会是来了，也就是圣灵降临的那一天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以色列人计算不错的话，真的是第50天，我个人相信他是对的。因为你如果仔细去算那个民数记的这个出埃及记载，一点都不错，的的确确应该是第50天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弟兄姊妹，为什么圣灵拣选犹太人的五旬节，很清楚地告诉他们，不管你算的对不对，在你们的感觉里面，那一天是降律法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就在这一天，神把圣灵降下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稀奇不稀奇？比雅各、约翰，不是约翰曾经到过撒玛利亚，到了撒玛利亚，他就是根据神的律法，因为他们不接待主耶稣，不接待主耶稣，他们就是违反律法。他们那么约翰怎么样？可以要求什么？要求天上降下火来把他们烧了，这是律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想到降律法，你一定会想到降火的故事。降律法跟降火几乎是同一件事。你知道后来为什么以色列人到处漂流啊，像提皮去啊，踢来踢去，像申命记所说的成为笑谈的等等等等，原因就是因为律法的缘故。你要么去成全律法，祝福就临到，要么违反律法，咒诅就临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可以想象得到，这个降律法和降火几乎是一件事情。神的审判是那个火所代表，几乎是一件事情。所以你看见说，多少年来，1500年来，以色列人一直是落在什么？一直是落在律法的咒诅底下。但是感谢主，你记不记得，后来等到腓力到了撒玛利亚，把福音传开以后，结果彼得跟约翰也到了撒玛利亚，回来圣经告诉我们，他沿着各村撒玛利亚村庄传福音，对不对？那不要忘记，那一代就是当初约翰说我们要求神降火降下来把他们灭了，这代表什么？代表律法。但是感谢主，五旬节那一天是把圣灵降下来。所以圣灵降下来什么意思？圣灵降下来不只是外面的能力，也是里面的能力。弟兄姊妹，现在凡是在旧约时候律法有所不能行的，现在这个属灵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答应所有在旧约所答应不到的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你就看见说五旬节那一天实在是一个 非常特别特别的日子。那现在呢，我想我们需要或者这样说吧，这个讲到这个五旬节的故事的时候，我们尤其是你读约翰福音很清楚，约翰福音后面特别在小楼里面，你记得我们的主最后的一番话，主在对门徒们讲的时候常常讲的那日那日那日，你记不记得他说，我求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父在，我在父里面，你们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你们里面。那么然后呢，到那日你们什么也不用，就不问了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向父求什么，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。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那弟兄姊妹，到那里有一个名字，现在他们没有奉主的名，因为那个名还没有赐下来。保罗告诉我们说，神将他身为至高，就赐给他什么万名之上的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明显的，到了五旬节那天，那个名就赐下来了。到了五旬节那天，保惠师就来了。到了五旬节那天，可以说灵神就正式的就住在地上了。父神在灵，在子神里面，子神在灵神里面，然后你看见我们的神就来到了人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，这就是为什么五旬节是那么重要，是那么特别的一天。那么这个中间呢，我想我们还需要有两段圣经来让我们能够看得更清楚。那么门徒们呢，是目送主耶稣到了云端就完了，那云的那边怎么回事看不清楚，但是感谢主，圣经有另外一段话告诉我们说，当我们的主从云的那一端慢慢要到宝座那一段，到底是怎么。那我个人相信呢，彼得就是因为得着旧约圣经的启示，现在圣灵把这些话向他开启，所以他很有把握地说，我们的主神已立他为主为基督了。那弟兄姊妹，基督就是弥赛亚，弥赛亚背后就是个国度，所以这就更正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主已经得着一个国度了。但是现在要记得，我们的主不是在耶路撒冷登基，以色列国将来复兴的时候，弥赛亚是在耶路撒冷登基的，但是现在叫所有人跌破眼镜，弥赛亚是在天上登基的，因为神将他右手高举，已经立他为主为弥赛亚了。所以现在所有犹太人都跌破眼镜，他们在一直等候以色列国，但是现在主要给他们看见一个属灵的国度，这个国度什么时候开始开国的，什么时候我们的主已经登基了，已经做了弥赛亚，做了基督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是彼得告诉我们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，那我们要问他怎么知道的。所以我们要来读一段的圣经，那就是这个但以理书，但以理书第七章，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十五节第十三节，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，见有一位像人子驾着天云而来，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。那么这亘古常在者就是第九节，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，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。所以现在你看见呢，这个但以理在哪里呢？但以理啊，是在什么？是在一朵云彩跟宝座的中间。现在看见有个人子啊，是驾着天云而来。那是往什么方向呢？是往宝座那个方向。因为什么呢？是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但以理用时间的望远镜往前看，他看到一幅图画是什么？是主耶稣升天的那幅图画。而这幅图画呢，不要忘记是云端那一边的故事，不是云端这边的故事。对门徒来讲已经看不见了，但是感谢主，现在我们那一边什么故事呢？但以理他用，因为是先知，他看见了什么？看见主耶稣升天的情形。 那这对他来讲完全是稀奇的很，你在犹太人观念里面没有这个观念的。所以到了后来啊，他这个异象啊，在他里面使他惊慌，这是没有问题，他到底犹太人，他的观念里面没有升迁这件事情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升迁这件事情有预言的，